老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刚才呢，有一位同修啊，他非常非常的细心，他特别来讨论一下。他说，刚才在引述这个佛的这个寄语的时候呢，好像有一句话呢没有说啊。那么这个非常好，就是我们同修能够这样的用心啊，就是刚刚我们引述到第一卷的第27页，那么有一个寄语，就是我今开甘露未门，若有信者得欢喜，与诸人中说妙法，非恼他故而为说。那这个非恼他故而为说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天说法不是为了激怒别人，我今天说法不是为了要跟人家比输赢，不是为了要好像说我要满足我自己的优越感，我说法只是为了利益众生，就是让有信心的人能够得到这个欢喜心。好，那么这是讲到佛说法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是给我们一个蛮大的一个启示啊。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朋友啊，比如说他知道你对佛法有兴趣也有研究，他就会来跟你讨论佛法，可是对方呢是非常好辩的。那如果从辩论的技巧，也许你可以赢过他，可是你要小心，就是说如果你是在谈佛法，你就不要以辩论的输赢当作重心，你就让他了解输赢一点都不重要。如果你表面上好像说哎，我把你辩倒了，但他心里也许不服气啊，你并没有把佛法给他。佛法的最高境界呢，从这个三昧上来表达呢，叫做无争三昧啊。佛的这个弟子啊，我们看这个须菩提尊者，佛就赞叹他无争三昧第一啊，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他永远当他跟别人沟通讨论的时候，他永远不会让对方觉得是对立的，这是非常高明的。有的人啊，战斗性很强，好像任何一个情况之下跟人家一说话，开始马上就这个对立的局势啊，马上就出来了，他总是要找出那个差异，找出那个对立，然后呢让彼此呢处于一种很敌对的这个状态啊。这个我是觉得斗鸡性格啊，我们学佛要避免这一点啊。那么这是我觉得我们谈到，就是说当我们在跟别人传播佛法讨论佛法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立场啊，输赢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话说清楚，重要的是尽量让对方能够明白啊。那么谢谢刚刚这位师兄呢，他非常认真的来提出这句话啊，就是有关这句话。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看到27页的这个1、2、3、4、5第五行的中间，佛意如是法第一甚深微妙，无量无数，不可思议，不动不移不着，无所得法，非一切智人则不能解。佛法讲到究竟处啊，你没有像佛这样具足一切智的人，怎么可能完全的了解呢？而且佛法的特色，它又有一个什么特色呢？它是无所得法。我们学习佛法，我们不可以从佛法里面找到任何一个东西去支撑我们的贪，我们不可以从佛法里面找到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理由去增强我们的嗔恨心，去增强我们的痴，增强我们的我慢，增强我们的疑。佛法所给的东西，真正的佛法，它绝对不会对贪嗔痴慢疑提供任何的理由，任何合理化的理由，任何的积极性的这个支撑，没有的。如果我们在佛法的修持里面说，我大概有些什么心得了，我好像进步一点了，你都不能把它当作是有所得的。你只要有一份有所得的心，你就会有一份骄傲， 你就会有一分的优越感，你就会觉得我与众不同。你只要有这个念头起来了，然后随着你这份骄傲怎么呢，你的贪心就在那里了。然后谁不承认你这份骄傲的时候，哎，你的嗔恨心也就跟着来了。只要你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丝一毫一个念头的那么一点有所得的心，那一份的这个骄傲，那一份的优越感，然后你的贪嗔痴慢疑通通跟着回来了。这就是佛法。我们佛法讲到第一细谈的时候，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可是我们在世间法，各位要知道呢，世间法哈，整个世间法就是用尽一切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怎么呢？要巩固你的贪嗔痴慢疑。从小学开始，哦，不是，现在从幼稚园就开始。哎，怎么从幼稚园开始呢？从幼稚园开始就只有第一名啊，第二名啊，对不对？用各种方法，比如说哦，全勤的第一名、第二名，哎，第一名代表什么？我比第二名优越啊。从小我们就在受这样的教育，整个人类的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贪嗔痴慢疑不断增强的过程。所以我们怎么学佛？我们学佛很辛苦啊，我们学佛就是要来对抗所有整个社会化过程里面所学习到的那些贪嗔痴慢疑的价值。你好好去检验世间法，哪一样世间法不再增强你的贪嗔痴慢疑？你电视广告一打开，如果任何一个广告跟你的贪嗔痴慢疑没有发生任何的关联，那个广告就不成功。他一定要找到你贪嗔痴慢疑的弱点，然后趁虚而入。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学佛为什么比古人更难？为什么净空师父说，如果要学佛就不要看报纸？因为你每天透过报纸、透过电视、透过这些广播的媒体、传播的媒体，你所接收到的都是在增强贪嗔痴慢疑的信息嘛。你好好去检验，当你的心真正的静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察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我们现在学佛比古人啊更占优势，但是我们也更居于劣势。优势是我们学佛的因缘增强了，但是相对的，让我们不学佛的因缘也一样增强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整个社会的这个文明呢，它有99.9%的成分都是在增长我们的这个贪嗔痴慢疑，都是要把贪嗔痴慢疑合理化，把贪嗔痴慢疑尽量的膨胀。而学佛就恰恰好100%的180度的要把这个东西扭转过来。所以我们学佛的最重要的自觉，就是要知道说，哎，我的贪嗔痴慢疑增加了吗？我每一个起心动念，我的贪嗔痴慢疑是不是增加了呢？所以如果这个说起来很难呢、啊。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教大家第一细谈的佛法，我们很多花样都不应该有的。我们不应该考试，我们不应该有第一名、第二名，因为第一名、第二名就是在增强你的那个共高我慢嘛。但是我们都还在凡夫地啊，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激发的这个动力啊，只好当作世界戏谈来用。所以我们还是要考试的啊，还是要有名次的啊，名次高的要发奖品。不过我现在这一说出来，你们都没有动力了嘛，是不是？不过为了要巩固世界戏谈，你还是要努力以赴。因为世界戏谈是我们去入第一戏谈，在凡夫地去入第一戏谈最重要的凭借。所以我很重视考试哦，我很在乎第一名的、因为好的第一名比坏的第一名好嘛，对不对？我把我那个我慢心，就是那种优越感，我不要放在世间法去追求嘛，我放在佛法上来追求嘛，那总是以毒攻毒嘛，最后我就排毒了嘛，对不对？所以诸位不要怕这个东西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常常讲说，可以看穿，但是呢不要拆穿啊，就是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呢你不要因为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你就落空了。不是，你越是明白这个道理呢，你不但不能落空，而且要落实。 落实在哪里？落实在我们六波罗蜜的一种精进上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佛法很难讲，为什么讲佛法很难讲到真正的佛法，就是因为讲到真正的佛法，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无所遁形，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呢没有存在的空间。而你必须要勇敢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方向，面对这样一个方向来努力。如果我们要跟各位谈谈世间法的东西，要骗人太容易了。你觉得小聪明只要 IQ 100以上的大概都能骗，都会成功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有勇气来面对这个真正的佛法。所以佛陀常常讲说呢，当你听到真正的佛法，心不疑就是不怀疑，不退不退转，不怖就是不害怕，这个人有大善根。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讲佛法不讲人情的，不是说没有人情味，不是，我们是说不会有那些很虚假的人情在。你就是要如实的去面对你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当然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去检验别人了，天下都没有人，没有人能够混了。我想我们要用来检验自己，这我们强调的这一点是用来自我检验的啊，我想这一点蛮重要的。那么佛法呢，甚深微妙，你越深入的话你就越觉得它甚深微妙。像《金刚经》也好，《心经》也好，或者哪一部经，你就是觉得从不同的角度不断不断的切入，不断不断的深入，可是你好像还是觉得你还是了解了一部分而已，就是这样子。佛经的殊胜哦，你注意去看佛经的殊胜哦，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没有夹杂贪嗔痴慢疑。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宗教的经典，或者很多不同思想家的表达，它总是有情绪的，它总是有一些人的习性在里边。就好像这个神看到你不服从我了，看到你不穿我规定的制服了，哎，我就要下七天七夜的大雨把你们通通淹死，只剩下诺亚一家的，因为他们听话。这是在这个其他宗教信仰的这个经典里面写的非常明白的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这表示什么？这里面有没有贪嗔痴慢疑？赤裸裸的贪嗔痴慢疑，而且经过宗教的外衣的这个包装，把它神圣化了。佛教就是没有这些东西。你认真的去看佛经哦，就是那么纯，纯乎其纯。你看不到贪嗔痴慢疑，你看到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样的清晰，然后条理，然后这个当中真的就是那么透明。你好好去体会佛经就是这么殊胜的。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啊，我们如果要把佛法传播出去，我们就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的贪嗔痴慢疑附加上去。像有的时候我都讲得很愤慨啊，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是在世界西坛的层次上面去谈佛法，所以就会有一些世界西坛的习气了。真正我们谈到第一西坛的时候，不能有这些东西的，要把这些东西都把它净化掉啊。那么这是说佛法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佛法有这些特性，无所得法啊。是故佛法中信力为出，信力能入，非布施持戒等能出入佛法。所以真正要接触到佛法，就是佛所证悟的这个法，佛所宣说的这个法，这个真理，就是靠信心。我们通过布施啊，通过持戒啦、啊、或者有一些感应啦、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学佛的一些这个欢喜的因缘啦、啊、这样子来学习佛法呢，只能接触到佛教的一些比较表层的东西。真正要进去佛法呢，就是靠这个信心。 所以佛法大海，信为能入啊，要有这个信心。有的人说了，哎呀，那这样不是迷信吗？因为我又不懂这个道理，你叫我信，那不是变成迷信吗？迷信呢、啊，开始也许是迷信，因为你真的是不懂嘛。但是呢，佛教并不是叫你停留在信而已啊，信为能度，但是怎么呢？自为能度。佛法是说，你先有这个信心，然后你用你的身心去实际的行动，去实际的修持，去实际的体验。所以佛法不是叫你停在信，信是一个动力。可是有了这个动力之后，怎么了？你马上要实际的行动，去 take action， 去真正的落实来修行。所以信是一个动力，信是一个起点，但是不停留在信上面，要靠更多的了解。那么这是谈到了这个信的这个重要性。如记说，世间人心动，爱着福果报，而不好福音，求有不求昧。先闻邪见法，心着而深入，我是甚深法，无信云何解。那么世间的人，这个心都是在浮动的，这个心都属于境界在打转的，爱着福果报，总是希望求到好的这个果报，但是呢不懂得造福之因啊，没有在因地上面来这个修持，总是呢求有不求昧，只是希望增加你所拥有的，而不晓得说昧有另外一个境界，这个昧就是没有啊。世间的人只知道有很好，不知道没有也很好。其实我们多一分拥有，必然就多一分的烦恼。有没有例外呢？有没有我们多一分拥有而少了一分烦恼的？我看没有吧。因为只要我们多一分拥有，只要你认为你拥有，那个拥有必然就环绕着贪嗔痴。哎，你以为你拥有什么？因为你以为你拥有什么，所以呢，你就有一分执着在那里，这就是愚痴。你以为你拥有啊？诸位，我们拥有什么？有很多人有时候他名下，他的名字底下银行有很多存款呐、啊，有很多房地产呐、啊，拥有什么？拥有什么？其实啊，这些东西不用都是别人的。拥有有什么用？我有朋友拥有很漂亮的别墅，从来没有去住啊。他请一对夫妇去照顾那个别墅，住了35年，但我朋友从来没有去住啊。所以他的拥有是 nothing， 然后他还要付薪水，一个月4-5万块钱的台币，请人家去照顾那个别墅。诸位了解什么叫做拥有吗？所说拥有即非拥有啊！你说啊，那我懂了，拥有不重要，使用比较重要。我不要所有权，我只要使用权。使用也很累呢。因为你有别墅，对不对？你为了充分的使用这个别墅，你都不下山了，你就被别墅关起来，因为你要充分的使用它嘛。所以拥有不大好，使用也就是随缘就好了啦。所以在佛法来讲，拥有也好，使用也好，都是要随缘。你非要怎么样不可，哎，那个就是负担了，那个时候你就是被束缚了。所以哈，诸位，真的，我们学了佛以后啊，对生命中的有没有，要学习用平常心去看待，真正用一个平常心。什么叫平常心？有也很好啊，没有也很好。太多的人，今天这世界上太多人就是什么，只懂得追求有，不懂得享受没有。 其实有时候没有很好。我去打团契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很享受啊。为什么一定要有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有一些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的生活，来关照我们自己，来觉察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佛就说了，世间人呢、啊，求有不求昧啊。先闻邪见法，心着而深入，就是因为这些世间的这个邪知邪见的这个误导呢，所以这个心就陷溺在那个里边。我是甚深法，我所证的这个甚深甚深的这个法，无信因何解？如果你没有信心来支撑，如果你没有信心来做动力，你怎么可能会去了解这个法是什么呢？因为在你听到这个法，听了这个法，又很能够真正的所谓闻思，由思而修，由修而证，这个过程每一步每一个念头都需要靠信心来支撑。你什么时候缺少了信心，你什么时候就停止了努力。所以我们学佛的每一个行动啊，每一个进步都是靠信心来支撑的。信心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学佛的朋友啊，哪一种人在学佛的路上最占便宜？有信心的人，信根坚固的人，他在学佛的路上占尽便宜。所以你说哦，开始好像有点迷信了，没关系嘛，因为我又不是以迷信为迷信而迷信，我是有信心，但是我要检验呢、啊，我要通过我自己的修持来检验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法不会叫你停在迷信。反过来说呢，我们借用这个应顺长老的一句话来讲，现在的人的问题不是迷信问题，而是迷不信的问题。对呀、啊，现代人是宁可迷不信嘛，现代人几乎没有迷信问题了。所以对三世因果迷不信呢、啊、对六道轮回迷不信呢、啊、就为了一个迷不信，跟很多生命的真理隔绝了，自觉于很多生命的这个真理之外。我总觉得呢，我个人学佛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呢、啊、我觉得信心让我占尽便宜，对老师的信心，对佛法的信心，对道场的信心，对经典的信心，我觉得这个信心呢，成就了我很多学佛的好因缘。所以我觉得呢，我不是在这里说服大家要信，我只是很客观的、很如实的告诉大家，信呐、啊，多了一些方便，信呢，让你学佛的路上多一些支撑。如果你要得到这个方便，要得到这个支撑，那么你就要巩固你自己的信根。如提婆达大弟子俱伽利等，就是佛呢，这个他有一个堂兄弟啊，叫提婆达多。那么提婆达多呢，是在佛教的这个僧团里边呢、啊，是僧团的这个分裂运动的这个第一个创始人啊。他是一直跟释迦牟尼佛对抗的，他是佛教的这个历史上面呢，第一个跟释迦牟尼佛争夺僧团领导权的人。所以我们在大智度论呢，会有很多很多地方呢，会谈到提婆达多这个人。那么我想很多学佛的同修也可以从提婆达多的身上呢，看到自己可能有一些负面的因子在那个地方，我们要非常的自我警惕，我们要拿提婆达多做一面镜子来自我关照。我今天学佛了，我今天走到佛教的这样的一个共修的团体里面来，那我是不是很在乎别人拥护我做领导者呢？我是不是很在乎我在这个教团里面的发言权呢？我是不是很喜欢在教团里面拉帮结党呢？如果你具备了这些性格，那么你就是提婆达多，你就是远离佛法的人，你就是破坏佛法的人。我们要小心。我觉得我们怎么样骂提婆达多都骂不到他身上去，因为他老早下地狱了。我们骂他不重要，我觉得我们拿他来照照自己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不要步他的后尘。所以在提大智度里面，很多的地方会提到提婆达多这个人，而且他在佛法上面来讲的话，他是佛的堂兄弟，而且在教团里面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但是最原始的僧团因为他而分裂，最原始的僧团呢，因为他而发生了暴力的这个事件，甚至于呢，他把佛陀的座下神通第一的比丘尼莲花色比丘尼，他是把他的眼珠打出来，然后呢，把他活活的打死的，就是提婆达多是这样一个人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呢，这个穿上了这个出家的这个衣服呢，就肯定他是一个好的修行人，不一定啊。因为提婆达多就是在佛教的历史上面最典型的一个负面的一个例子，啊，所以这我们要从提婆达多身上好好的这个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样子，那么来自我关照。所以这里谈到说，不但提婆达多呢，他本身有很多的问题，他的弟子啊，叫做俱伽离，这个。提婆达多这个弟子呢，这个俱伽离呢，有一个什么性格呢？就是喜欢传播谣言的性格。啊，他就一天到晚这个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呢到处去传播，然后就造成很多的这个误会，造成很多的这个是非。所以呢，龙树菩萨说呢，无信法故呢，堕恶道中。不但他的师父自己堕了地狱，连他的弟子也是因为对佛法缺乏正信，所以呢堕落到恶道里面去了。世人无信，以佛法自以智慧求不能得，这个人因为没有信心呢，没有正信呢，自以为聪明，以为说哎，他可以用智慧呢来求这个佛法，结果呢没有得到佛法。为什么？如果你只是用你的理性来了解佛法，你顶多了解到一点佛学而已，不是佛法。因为真正的佛法是跟我们的生命结合的，是跟我们的人格结合的。那提婆达多的这个弟子俱伽离，他就是没有信心，没有正信。第一，不信佛，包括他的师父提婆达多也是一样啊。他知道佛有领袖的魅力，他知道佛有极高的智慧，他就是不相信佛是一个已经彻底觉悟的人，所以他永远都是用一种世间法的角度去看释迦牟尼佛，他永远只是用世间法的角度，就是说什么呢，他是我的那个什么呢，就是我们释迦族的那个皇族里面什么呢，他是我的大阿哥啊，就是太子啦啊，那他是太子啊，他大太子，我二太子嘛，对不对？所以他对佛的了解永远只是在世间法的层次。所以当他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整个佛教的僧团里面受到这么多人的恭敬，这么多人的追随，他心里不是滋味。他觉得我佛有32相，我有30相啊，只少了2样啊。论这个经典，我通达了没有比释迦牟尼佛少啊。其实他比释迦牟尼佛多，多了什么？多了贪嗔痴慢疑啊！所以他就从这个所谓这个权力欲的这个角度上面去衡量释迦牟尼佛，就是说，怎么释迦牟尼佛你做这个僧团的领袖，做了几十年，到现在还不把权力下放？所以开始呢，在僧团里面搞分裂运动，在僧团里面破坏释迦牟尼佛，甚至于呢，他为了到最后没有办法呢，他在灵鹫山的那个半山呢、啊、埋伏，因为佛陀每天要进出灵鹫山嘛，因为要带领这个僧团的大众到王舍城里面去托钵乞食，他就在山上呢埋伏呢，准备了一个大石头，然后呢佛刚要下山走过的时候，他从山下把石头推下来，这个石头下去是肯定会打到释迦牟尼佛的，结果护法神呢、啊，这个金刚护法呢，看到这个石头下来的时候呢，用那个金刚杵丢过去，把那个石头打碎了。 就还是有一个小石头把释迦牟尼佛的脚趾头打伤了，这个叫出佛身血。所以佛教的教团，原始佛教的教团里面，第一个发生这个暴力运动的就是提婆达多。那么我们现在大家来学佛啦，我们在佛教的团体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我觉察，我们是不是常常有点暴力倾向呢？从我们语言的表达到我们行为的表现，如果有，那么小心提婆达多借尸还魂我们要警惕，我们不要再骂提婆达多了，因为骂他没有用，我们要觉察，因为他是一面镜子，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啊有他的那个影子在那里，这个比较重要。为什么今天台湾的佛教这么发达，但另一方面来说到处都是三头主义啊，也有那么一点影子啊，这我们要大家要小心的啊。我是说这是世界戏坛的成分，这个不是真正的佛法，不要这个东西的啊。那么龙树菩萨他说呢，像这个俱迦离